今天我正道的题目是“愿你们平安”。那开始的时候，我想请问大家第一个问题：你平安吗？你平安吗？可能大家很难回答，因为大家都 mute 掉。好，我相信你在你的心里会有一个回答。啊，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你害怕过吗？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害怕，啊，觉得是一个懦弱的表现。我说你如果说你没有害怕过，那这下一章的 slides 应该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害怕，这是每一天。关于我们新冠病毒的一个数据，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个数据会有些害怕。其实，从医学的角度讲，害怕是正常的。如果今天你不害怕，你对这个新冠肺炎的危险不害怕的话，你就不会戴口罩，你可能就会到处乱跑，就会让你自己在一个危险的当中。害怕是我们人的一个保护，整个的保护机制的一部分。害怕让我们知道危险，害怕是对危险的一个正常的反应。害怕让我们知道去做一些保护的措施，让我们脱离危险。所以害怕是我们人生，是我们的心态里面正常的一个部分，我们要承认我们会害怕，但是我们在害怕的时候，我们同时也知道，我们需要平安。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，门徒们害怕了。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早上，那天的晚上，门徒们害怕了，因为他们怕犹太人来抓他们，来逮捕他们，所以他们把自己关起来了。这也是我们在害怕的时候常见的一个反应，把自己关起来，把自己跟危险隔离开来。那是不是我们躲在家里的时候，我们把自己的心向着这个世界封闭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害怕了呢？其实我们还是会害怕。耶稣知道门徒们的害怕，耶稣也知道我们会害怕，所以他的使命就是要将平安带给我们，从他降生开始，一直到他复活，我们就看到平安的信息贯穿在这个福音书的里面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思想，我们怎样才能得到平安？从这一段经文的里面，我们会看到耶稣三次对他的门徒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一起来看。那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在这复活节的早上，你召聚我们众弟兄姊妹，能够透过网络，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到你面前来纪念你。恩主啊，求你复活的大能再一次在向我们显现，向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真正的经历到主你自己的同在，让我们再次明白，你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是那位应许我们要与我们永远同在的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求你看顾引导我们整个的聚会，求你的平安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。主啊， 我们欢呼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，Amen。好，我们看见门徒们害怕，把门关了。可是耶稣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来站在他们的当中。耶稣来站在他们的当中，说明了两件事情。耶稣打开了坟墓的门，耶稣穿过了那一道关门。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他穿过这两道门，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，我们要认定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，认定他为我们所做的就是死里复活，这是一个事实。那耶稣为什么要来？要来到门徒的当中呢？你看他面对这些门徒的时候，他说了第一句话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弟兄姊妹们，什么是平安？其实我们不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平安是很好的东西，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想到平安，常常就是平安无事，没事就好。什么样的灾祸，什么样的困难，最好都没有，我就过我的小日子。那圣经里面所讲的平安是什么呢？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，在希伯来人的观念当中，我们知道希伯来人他是有神的观念，他们就是坚持他们一神的观念，所以平安是和神连在一起的。平安是神赐给人的各种好处的总称，它包括了健康、财富、安乐的生活、和平，还有神的拯救。所有的全部你想得到的好处都在里面的。这也是在民数记的里面第六章，耶和华所吩咐祭司亚伦要给人以色列人的祝福里面的一部分。最后说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赐平安给人，是神一直以来的心意。可是我们得不到平安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罪，因为人的罪。那在旧新约的里面，也有平安这一个字，那新约的里面这个平安呢？它的含义更加的广泛，它不单单是对应于希伯来文中的 Shalom 这个字，它更指到政府之间，还有人与之间、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和谐。所以我们讲到与神和好的时候，英文你看会去看是用 make peace with God。到与神的和好、与神关系的恢复，带来了这样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。这是平安的，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神要赐、愿意赐给人的一个祝福。这如今要借着这位复活的耶稣，要赐给这些在害怕当中的门徒。那当这第一次耶稣说“愿你们平安”的时候，他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看见主，就喜乐了。我们看见说，耶稣不但是给他们说祝福的话，而且做了一件事，就是把手和肋旁指给这些门徒看。那为什么耶稣要把手和肋旁指给 他们看。那我们如果往前看一点点上文，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19章的时候，特别记载到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两个细节，一个是讲到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是钉在用手钉在他的手上。特别在19章的34节，特别记载到这样一个细节，就是有一个兵拿枪扎耶稣的肋旁，然后有水、血和水流出来。耶稣是要告诉他们，我就是3天以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，我是真的死过了。你看我的钉痕，我就是因为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被那个兵拿枪扎过，我就是那一位。我的死是真实的，今天我的复活也是真实的。我们今天来纪念复活节，是来纪念，是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所记载的耶稣的死而复活，是千真万确的、绝对的一个事实。那耶稣的复活，它的意义或何在？刚才前面讲到，它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那我们进一步来思想的时候，我想可以用约翰福音19章30节，耶稣最后的话的里面，成了，然后就用希腊文里面就是一个字 finished，来说明到复活的意义，来提醒我们复活的意义。特别是从哥林多前书15章来看，耶稣死而复活的第一个意义，那里讲到耶稣的死、耶稣的复活，都是照着圣经所说的。这里保罗讲到圣经的时候，指的是整本的旧约的圣经，也就是说，所有旧约圣经里面关于弥赛亚的预言，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上这件事上。如果基督没有死而复活，那整本的旧约圣经，那都是在撒谎。那耶稣自己也是个骗子。所有的使徒，包括保罗，那也都是骗子。那你我今天所有的基督徒，也都是骗子。但问题是，我们不是，因为圣经所记载的是真实的，是绝对的事实。因为基督的复活带来了拯救，这也是接下来在哥林多前书14章到17章那里，保罗所跟我们讲论的，所教导我们的。他说，基督如果没有复活，我们就是白信了，我们还在罪的里面。请问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？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，我们都可以经历到在基督里真正的自由。就是我们当我们仰望那个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赦免了，他不再控制我们了，我们可以对罪说不了。不单是罪得赦免，基督的复活还带给我们将来的盼望。因为基督复活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将来也要复活，这是我们最美的盼望，是从基督的复活而来的。至少，你看啊，我们 看基督复活的意义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应验旧约的预言，给我将赦罪的恩典带给我们，也永生的盼望带给我。所以，基督的复活是这样的重要。所以这些门徒们必须明白这个事实，必须接受这个事实，必须相信这个事实，就是基督死而复活的事实。这也是耶稣基督打开坟墓的门，打开穿过那道关着的门，来到门徒面前的第一个原因，就是要向他们证明我已经复活了。我们看到这些使徒，正是因为他们亲眼见证到基督的复活，所以当他们传道的时候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，他们不断的传讲福音信息的时候，他们传什么？就是在传耶稣的死而复活。因为只有耶稣的死而复活，才能带给我们得救的平安。这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，在纪念这个复活节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到第一个平安的来源，就是得救，因着救恩而有的平安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什么？看到耶稣讲到第二个的愿你们平安，就是21节到23节所讲的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：“你们受圣灵。”你们赦免了一个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我们看到耶稣在证明他自己就是那位复活的神的儿子以后，他向他们发出了一个命令，他差遣他们。耶稣为什么要差遣他们？其实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，他拣选了这些门徒，他其实已经差遣了他们。他在约翰福音的里面，他已经告诉这些门徒说：“我如今做的事，你们将来也要做。”那为什么在这里，耶稣还要再一次的来差遣他们？对，差遣他们去做什么？差遣他们去释放，这就是讲我们要想到的第二个的平安，就是侍奉的平安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一个人，或者是你的老板，好，你有一个老板派你去做事情，比如说你的 professor 还是你在公司里面的 manager 派你去做一件事情。是出于什么？是出于对你的信任与托付。比如说，我有一封很重要的信，啊，我不请别人，我只请刘刘弟兄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他最可靠，他一定会把他送到，我就交给他。这是一个信任，信任，所以我把这封重要的信托付给他。主因为信任这些门徒，然后就把这个福音的使命在这里再一次的交给这些门徒。这些还在害怕当中，还从害怕的当中刚刚走出来，他们喜乐的门徒们。信任带给一个人什么？信任带给我们动力。其实这些门徒在害怕的时候，其实他们会不会忧伤？因为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这些门徒在哪里？其实 他们都很多的人都已经跑掉了，好不容易有一两个跟的，彼得跟到后来三次不认他。可是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，他还是信任这些门徒，这些软弱的门徒，他把信任给他们，并且他说：“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”他也是要提醒这些门徒：“你们要以我作为你们侍奉的榜样。一个人侍奉神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清楚他自己是被神所差遣的，被主所差遣的。那从耶稣的身上，我们看见一个被差遣的人，他的侍奉应该是怎么样的？我们就谈最重要的一个地方，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第六章，那里告诉我们，耶稣这一位被天父所差遣的，他的侍奉是怎么样的？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说：“凡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必到我这里来；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差我来者的意思，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”这里两次讲到，父要将人赐给耶稣，这是讲到神那一父神方面的工作。就像我们服侍的时候，我真是看到一件事：一个来到教会里的人，不管你现在还是不是还已经信主，真的是说，都是上天父上帝用各样的方法，在那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安排，把他带到教会来了。有时候他是自己感动，有的时候是透过弟兄姊妹们的邀请。有时候我们甚至是发现说，当我们见证分享的时候，都是很奇妙的一个带领。你都想都想不到的。那耶稣是说，是父赐给我们的。那耶稣说，当父将人赐给我的时候，我就要服侍他们。我怎样服侍他们？你看，他说，我总不丢弃他。就是说，耶稣对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，包括这些门徒，他就看他们是父赐给他的，他就用自己整个的生命去服侍这些门徒，去忍耐他们。这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弟兄，我们已经信的。我们在服侍的当中，我们真是需要有忍耐。我们要有忍耐，就要有爱。我们的爱从哪里来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哪里来？我们还看到这里，耶稣说什么？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耶稣做每一件事情，他先祷告。他先明白上帝的旨意，然后他去做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侍奉的人，最重要是谦卑，因为只有谦卑，你才会顺服天父的旨意。你才谦卑，你才会忍耐各种各样的人。借着顺服，借着忍耐，才能将神的爱彰显出来。 耶稣忍耐这些门徒。在接下来第三个的平安，我们看到耶稣侍奉的榜样，是借着他对多马的显现，特别的再一次的显现，让我们明白平安的第三个来源，就是因着主的同在而有的平安。请听我读，我们来看24到29节，这里讲到，因为在第一次显现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多马缺席了。那当他回来以后呢？主走了，那这些其他的门徒就把经过告诉了他。可是这个多马却死活他就不肯相信，而且他说：“我不单单要看见，我还要摸到，啊，我还要把手伸进去，啊，哇，可见这个多马，啊，我用。”就是很顽固了，但又很理性，害怕看到的。我们就是眼见为实啊，耳听为虚。他眼见还不够，他就是眼见还不够可靠，他一定要去摸。哦，我就想起呢，我们以前辨认真钞假钞，哦，一定要摸一下，哦，摸那个纸怎么样？这个多嘛，他实在是一个很理性的人，他只相信自己的判断。我们说他顽固了，英文说 stubborn 了。哦，我们都不喜欢顽固的人啊。有时候我们跟人讲道理讲不通，我们都会抱怨一下，说这个人很 stubborn。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自己很多时候很 stubborn。面对这样一个顽固的门徒多马，一个不愿意相信的多马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样？十二个门徒当中，啊，犹大已经走了，啊，那还剩下11个，10个都已经听了，10个都已经相信了，这个多马啊，这么顽固，是不是就算了？如果是我，我可能就算了，10个人也。可耶稣没有，耶稣没有抛弃他。可是耶稣却是过了8天，才又来站在他们的中间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过8天。这8天，这些门徒是不是一直在试图去说服多马？那多马是不是一直跟他们争吵呢？跟他们辩论呢？我们不知道。但是耶稣知道，所以耶稣来，再一次来，站在他们的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然后他特别的对多马说了这一句话：“伸过你的指头来，摸我的手；伸出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旁。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”在这里，我们注意到一件什么事？注意到多马并没有亲口对耶稣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但是耶稣却主动说出了多马心中之前对门徒们所说的要求。我们对比25跟27节，我们发现什么？虽然在那8天的里面，耶稣不在他们的当中。可是我又要说，耶稣又在 他们的当中，因为耶稣是谁？是以马内利。因为耶稣在他们的当中，耶稣知道，耶稣听见多马向门徒所说的话。这也是为什么28节告诉我们说，多马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多马有没有伸出他的指头？多马有没有伸出他的手？没有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今天主有没有与你、与我同在？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，他说：“不要疑惑，重要性。”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道理：当你信的时候，主就与你同在。我们怎样经历这样的同在？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们要祷告。在祷告的时候，祷告的前提是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要向主祷告？是因为我们相信主是那位听祷告的神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刚才可能听见。图牧师在读经文的时候哽咽了。为什么我会哽咽？因为我想到我的母亲，她在走进她生命的终点，当我哽咽的时候，我心里向我的主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安静我的心，求你将你的平安给我。我就经历到主的平安，我就想到他住在我的里面，他也住在我母亲的里面，心里。我们都得救了。是因着那个盼望，让我可以止住悲伤，然后很快的回到讲道的里面来。主有没有与我同在？主与我同在。主有没有与你同在？我深信主与你同在，因为我们此刻，我们作为一个整体。虽然我们身体不在一起，但是我们透过电话、透过网络，因为圣经非常清楚的讲，我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主的名聚集的时候，他就在我们的中间，他要将平安赐给我们。今天借着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再次被提醒，平安的三个来源，因着主的救赎带给我们的平安，因着我们有份于，因着我们是被他所差遣的，因着他赐给我们的使命，我们要经历他的平安。因着他的同在，我们也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平安。那我们怎样去经历这样的平安？当我们出信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经历到救赎的平安。 那我们要追求生，我常常讲说，我们追求生命的长进。生命的长进的时，当我们追求生命长进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再更加的深入去经历到侍奉和同在的平安，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的。那我们怎样去经历呢？最后这29节提醒我们的，耶稣对他说，对多马说，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：“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，有福了。”你相信吗？我相信吗？我记得10多年前，当我蒙召的时候，当时我最挂心的是我的父母，因为十诫说要孝敬父母。我就跟主说：“我，你要差遣我，我没有选择，因为我已经将自己交给你。你差遣我，我就往哪里去。可是我的父母呢？你不是说要孝敬父母吗？”那个时候，我在信心的里面，我认定神说：“我说主啊，既然你的差遣是这么的清楚，你是信实的主，你是慈爱的主，你爱我，你要爱我的父母，我相信说。”我忠心在你的面前，你会看顾我的福。就是这样的相信。可是到最近的这一段时间，我的心中还是有很多的挣扎。每一次的挣扎，可以说。让我到最后，我发现让我不得不回到神的面前，因为只有这一条路，只有这一条道路，去相信他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主是信实的，他将平安给我们。他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这句话。是可以应验在你跟我身上的。感谢主，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复活节。最后，我想到第三道的门，就是在启示录的里面讲到的，他就是我们的主。站在门外叩门，他可以打开坟墓的门，他可以穿过关着的门。他为什么不直接进到你我的心里，而是说他要在门外叩门？因为他爱你，因为他爱我们。我想到这节经文是特别为着。在我们当中聚集，但是还没有真正相信主的人，我将这一节的经文送给你。我们的主是无所不能的主，他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的。可是今天，他为什么却站在你的门外叩门？他为什么不进去？启示录3章20节，接下来说：“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他爱你，他希望你与他一同坐席，就是在天上， 在永远的里面。他用他的爱，用他的爱的声音在呼唤你，他用他的死而复活来向你诉说他的爱。他希望你对他的爱有一个回应。这是主今天特别特别对还没有相信的人所说的话。愿你早日敞开你的心门，接受他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照着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。你死而复活，为的是将救恩赐给我们，为的是带领我们走这条服事的道路，为的是让我们进入到你永远的同在里，从此再没有罪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，从此再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。主啊，求你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，你的爱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好叫我们欢喜快乐。主啊，感谢你今天来提醒我们，你是那位赐平安的神。在这个不安的时代，主啊，求你使我们可以靠着你刚强壮胆，传扬你那平安的信息给许多的人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求你照着你的应许。主啊，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名。